会记大概是我们很少看的圣经，很多地方我们也不怎么就觉得很琐碎，但是利未记跟其他任何一卷圣经一样，都是上帝默示的，都对我们有帮助。利未记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也可以说无所不圣洁或者无所不爱哈，它是一个丰富完全在我们世上每一个地方都在跟我们有关系的神。因此利未记就把这种关系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上帝不是只有在星期天或只有在教堂或者只有我们读经的时候跟我们有关系，生活中的每件事他都跟我们有关系，他都要求我们是一个圣洁良善的。就利未记一开始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或者我们觉得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哈，当祭司的制度被设立起来以后，也就是上帝跟人之间，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立了约了，上帝要跟人有很亲密的父子关系，上帝要跟人在每件事上保守恩待，带领以色列人在每件事上。那么但是上帝是很圣洁的，所以他需要在人和神之间有一个祭司来做中间的人。那么人要献祭的时候，要认罪悔改的时候，要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借着祭司，上帝有话要跟人讲的时候也借着祭司，就是祭司可以说是上帝跟人之间的，像后来的耶稣基督，像今天牧师一样，是一个中间人，是一个一般讲好像仲介一样，或者是一个就是中间的人，联系的人。那这个人位置很重要，这个人也很有福气，因为只有他可以跟上帝亲近，或者说重要的事情跟上帝亲近，那只有他能够代表百姓到上帝面前，也只有他能够代表上帝到百姓面前。可是这个制度设立了以后，就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好多关系了以后，这个人就是一设立开始就死掉了，就被上帝处死了。我读给各位听，第十章一到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说在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哎呀，这实在就跟那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死、乌撒的死一样，对很多基督徒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怎么像乌撒好意嘛，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也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事实上他们是奉献了，只是把奉献的数字稍微说大了一点，就遭遇到这么艰难的事，那我们常常很难承受哈。我们对这类的事情的答案总是，求主让我们不要用人间的生死来决定上帝一切的安排。人间的生死祸福不代表一切，所以人间如果我们没有长命、没有富贵，不代表我们就倒霉、就可怜。只要是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有永恒的丰富哈。那我们不知道拿达亚比户将来到哪里，但是这件事我们相信上帝会对他们有最好的带领和安排，也是对百姓一个提醒，就是上帝要跟人亲近，上帝是很爱人的，喜欢跟人交朋友的，喜欢做我们亲密的伙伴的。那我们也因为跟他亲近，我们也很快乐，但是他要跟我们亲近，他却要在那个亲近美好可爱当中显出那个圣洁。好，各位，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讲哈。我是很喜欢轻松的人， 我非常喜欢轻松，没有什么拘束。可是轻松没有拘束固然很好，但是当轻松没有拘束的时候，人和人之间还是要个礼节的。那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常常会失礼哈。我是很喜欢我的儿子跟我讲话也很随便的，就我很希望做我的做任何人朋友，包括做我儿子的朋友。那所以我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尽量都不要有什么权威，就是喜欢交朋友就交朋友。这个我想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越亲近，甚至非常亲近的夫妻或者是亲子之间，我们如果真的要亲近，要让人家喜欢，也是要走他喜欢的这条路。像我跟我儿子要讲话的话，我就不能不照着他们的规矩讲，不能没有一点他们的模式。我谈的时候也是要，不管是谈篮球或谈政治，不仅要谈他喜欢的话题，而且方式也要尊重他的。各位，如果我们跟上帝亲近，上帝是全然圣洁的，跟我们有最好的爱，但这最好的爱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有最啊，怎么讲，就是最严苛的窄路。我一直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就还是不举这个例子就不够清楚啊。我们跟我们的丈夫这是最亲密的，但是我们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配偶那个最亲密里面也有最严苛的。什么叫最严苛的？如果好，我回家跟康素敏一起吃饭，两个人含情脉脉啊，好啊，他看我，我看他很近啊，哈。然后他看我白衬衫上面一条这么长的女人头发，各位，他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我的衬衫上有一条很长的头发，女人的头发，那是不可以容忍的事。那不过一根头发哎。那其他的，如果各位你看到我身上一根长头发，你是哦，康师傅倒霉了或者怎么样，你也不会怎么样嘛。但是因为我跟康师傅是夫妻的关系，我们就有特别的亲近。那个有特别的亲近，我们就有一些事情特别不能容忍。甚至如果我们相爱的话，希望每件事都彼此配合得很好。人跟上帝更是这样，上帝希望把一切永远的祝福给我们，那也就希望我们是在他的律法下，在他的权柄和恩典下来进行的。那这种恩典在新约的时候显得更清楚，在旧约的时候是透过祭司。我们实在还不太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会死，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是在圣殿里面拜偶像，他们也不是行淫乱像以利的儿子，他们也没有偷上帝的祭物，都没有看到他们做什么事。事实上他们是第一天来执行职务的，他们是等于说是案例了以后第一篇讲到，然后没讲完就死掉了。就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就我们在这件事上看到上帝希望在每件事上跟人很亲近，上帝希望在跟人亲近的时候能够很自由的，人和上帝之间很自由的相爱，但这很自由相爱不能冒犯他的圣洁。就跟我们也是一样，就跟我刚刚讲的例子，如果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很亲近，那不能容忍一根头发的，如果那个头发是错误的头发。而且这里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死的时候，耶和华都没有说什么话，是摩西，是做叔叔的或者做弟弟的跟哥哥讲耶和华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然后后来就在提醒亚伦，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在做人和神之间牵线的和好的工作的时候，自己要非常小心。 好，这种非常小心，各位，我再一次说，一方面我们要非常不小心，就是很自由了，我们心不小，我们心很宽大，跟上帝很亲近，很喜悦，很和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在每件事上都不冒犯上帝，因为上帝在每件事上都不容许我们跟他中间有任何其他的头发，他要我们在每件事上都享受到他，所以在每件事上呢，我们在享受的时候也就要很丰富。那也有的时候，我相信不管你是多好的夫妻，你是多好的亲子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也听过啊，我们要给自己放个假啊，有的时候要跟小孩也分开，跟老伴也分开，自己出去郊游或怎么样啊，这可以理解。但我们跟上帝不会这样，我们跟上帝永远是有亲热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喜悦的关系，又是圣洁的关系，这是不会厌倦，也不会害怕，也不会恐怖，只有喜乐的。但这是涵盖每个层面，在我们在世学习的时候，就有很多上帝看起来叫我们很烦的，其实这些烦都是预备我们对他的专心的爱而享受到没有任何拦阻的丰富。那表现出来有一个就是洁净啊，我想一般来讲嘛，尤其是姐妹们啊，我们都还爱干净嘛，男人比较没那么爱干净，但是就算不爱干净的人，我想全世界最邋遢最不爱干净的人，他也喜欢到干净一点的环境，他可能自己的书房卧室脏得不得了，但是他是很希望有人把他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不得了。就是也许他的厕所脏得不了得了，可是如果他去公共厕所，他一定希望厕所是干干净净的。就是我觉得这都是人的本性了，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本性，就是我们纵然做不到，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故意的像后现代一样有些反感对这些，甚至刻意的反对这些，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有一个上帝放在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标准。这标准呢，其中也包括，就是如果讲属灵就是圣洁，如果讲属世就是干净。那在利未记里就有很多上帝要我们很干净的一些例子，那些干净和不干净的，那些吃的住的我们别的都不谈哈，我们就谈到一个，当你不干净的时候怎么办？当你那个不干净，不能不干净，你到上帝面前都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当然这都是形容了，就是神不要我们有个罪恶的生活。但是神不只不要我们有个罪恶的生活，我刚刚说神对我们的恩典是希望在每一个层面的，不是只有唱歌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是每个层面的。那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在生活里面，当人的不洁净就让上帝有个警告。这个不洁净呢，就在利未记十三章里面讲到的那个，如果有人长了大麻风，而这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这个规定又是很不合理的哈。在十三章四十五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你知道米利亚也有这种情形。在圣经里面，你好像很稀奇啊，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东西是没有的，我们今天在社会生活里面一定有的，他那个时候没有，我没有看到，也许你们可以找到提醒我一下。在一起生活，尤其以色列人差不多200万人在一起生活，他们都是一群人在旷野居住的很近的生活，应该200万人的地方一定要有医院，有人生病怎么办？可是圣经没有讲，他们好像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生，也没有吃药。另外一个，200万人在一起，应该一定有个东西，就是要有那个监狱，犯错的人要怎么办？ 圣经在旧约都没有讲，就是那新约的时候散在各地，当然有罗马人的医院咯，当然有毕斯大这种医院就都有了，应该也有警察了，也有罗马兵了，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都有了，也有监狱，我们看到保罗还被关起来过。可在旧约的时候就没有这两个东西，那犯错了怎么办？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应该关起来怎么办？我们都没看到。看起来圣经讲的就两种，一个你犯的严重的错误就处死，就只有一个就是死刑，另外一个不严重的就是献祭就没事了。这想起来也很奇怪哈，就是不管你是处死或献祭哈，上帝好像不容许有罪恶在他面前，你有罪了可以原谅的，就是献祭就不再有了，你就洁净了。如果是严重就处死，那如果不干净生病怎么办？人没有讲医生，那用那个长大麻风的例子就是隔离，英文今天叫 quarantine， 其实我们也还是类似的哈，就是有什么严重的病就把它隔离起来，不管是哪一类的哈。那当圣经里面讲到说长大麻风的要出外的时候，解经家说有一点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了，他们就赶出去了。当然了，亚当夏娃赶出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净了再回来，我们会说只有耶稣基督洁净了以后我们才能重回上帝的面前，但是好像在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你脏了肮脏了，因为上帝住在圣殿，上帝住在整个会幕的人当中，而且住在最中心，现在已经跟他立约了，上帝是住在我们当中了，住在我们当中就不可以有不干净的，有不干净的就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以后等他干净了再把他带回来。那这些用在我们今天身上，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心中专心爱上帝的心，一个圣洁的心。这个不是外表的形式的事，我在讲说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呢，或者亲子之间呢，也许年纪大我们也许不想讲到什么和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年纪轻点，甚至在现在就是中间有了嫌隙有了不好，我们总希望能够和好，我们总希望能够重新友好，我们总希望我们家里面，这一点各位应该能体会，家里面那个欢笑的声音不能断掉，尤其我们年纪越大越是这样。那神也希望神跟我们之间喜悦愉悦的那个平安的那种关系不但不会断，会越来越好。如果断的时候不，如果有些污秽肮脏不圣洁让他受妨碍的时候，上帝就要让他被隔绝。那隔绝呢，在罪恶里面的隔绝是一种刑罚了，在疾病上面的隔绝是一种让我们自我调整，能够不把这个恶传给别人，然后到好的时候就能再进来。皮肤病是这样，身体上的病是这样，各位你们大概没有想到哈，这个利未记是很无聊的，或者我们一般看很无聊，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叫人想不到。就是上帝不但要我们圣洁善良没有罪恶，跟他有最美好的关系，是上帝也希望我们都健康平安没有污秽，有了就要让他好了才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连房子都是这样，上帝要我们的房子不可以长蜱癌的。哎呦，还有这种事啊！有，我读给各位听哈，在利未记第十四章，我从33节读起啊。利未记十四章33节读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之业、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35节，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 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
哦，我以为台湾才有壁癌，原来迦南地也有壁癌。然后我们今天有壁癌，我们就找防水的或者是抓漏的，请他来处理这问题。当年有壁癌，就找谢牧师，找牧师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找牧师了，就但是所要表达的就是，连那个房子长了那个壁癌长了霉哈，都跟上帝有关系。上帝在每件事都跟我们有关系，叫我们好好的来。那牧师也就是说，说真的，我们当然做牧师，今天就是天主教叫牧灵了啊，牧养人的灵魂啊，就是告诉人怎么样跟上帝之间怎么样能够和好。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是做牧灵的工作，那么那个牧灵每一件事都跟我们灵魂有关系啊。啊，皮肤长有病，房子不干净，通通是祭司要来处理。而且在迦南美地，在我们还没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有任何的事情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还是罪人，就有一些事情，有这些事不要担心，不要着急，我们就想到说啊，有这样的事，我们请牧师来，纵然牧师不会抓漏，不会防水，我们祷告。当然了，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事交在主的手里。好，我看好像有灾病，那他就要先去。这下面处理跟我们今天简直一模一样，先要把它跟别的隔开哈，免得继续传嘛。我们家浴室隔壁的墙有了壁癌。不是把壁癌那块挖掉，整个那片墙都要挖掉啊，就是不要让那个传染。那如果有这样啊，如果过了几天就自己没有了，那大概就是里面没有真的漏，只是不知道什么情形，有点里面有一点哈，这一定是里面。他说啊，如果继续再发散，那就是那个墙壁里面的石头生病了。哎，我可以想到那是什么事。石头哪里会生病啊？一定是，各位，我们今天墙壁会有那个壁癌，就是里面的水管或什么有漏嘛，有水嘛。那大概是那个时候盖房子，如果那个石头大概都从河边来的，那个石头里面很深的地方很湿，没有把它晒干。所以放到房子里面呢，里面就很潮潮潮潮潮，那个石头呢就把那个潮气渗出来了，所以你就要把那个石头挖出来，再放一块干净的石头进去，然后再粉刷好。哦，后面还有一大堆洁净的事情啊，那个要把这个整个的洁净弄干净，还有嘞。到壁癌通通弄好了以后，还有一个礼，你看哈，第四十九节，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火鸟
都沾在被宰的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七次要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哦，你说这很麻烦呢。各位，这怎么洁净？就是整个后面有个仪式，整个有个仪式，你要抓两只鸟来，这里没有讲献祭啊，但是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先拿一个大碗瓦器，装了活水，我也不知道那活水大概就是干净一点水。然后有两只鸟，一只就把它杀了，那个血就滴到里面。然后另外一只没杀的火鸟呢，他说要把火鸟沾在那个水里面，然后有一大堆其他东西。我在想，大概就是把那只火鸟沾了。那火鸟粘在水里就一只扇翅膀嘛，然后就把那个水洒得到处都是，那就表示天女散花都洁净了，然后再把这只火鸟放出去，那都是象征性的意思，不会是真的。那血水怎么能够洁净嘛？但就是让以色列一直有个观念，就是上帝要人圣洁，上帝要房子都干净。房子干净有很科学的办法，把那个脏的石头、湿的石头挖掉了，放一个干净的石头进去，然后重新漆上泥啊等等，通通都好了。还有一个仪式，就让人总是有血的事情，血总是跟赎罪连在一起，就是上帝不能容许罪恶，有罪恶就要死。那么就这里房子的罪恶就用鸟来代替，然后那一只火鸟放到旷野，也跟那个以色列在赎罪日的时候有一只羊要放在旷野一样，就是不要把任何的肮脏的源头放在家里，通通让它永远跟我们隔离，那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就这，你把那个风俗习惯历史的因素去掉，你就可以知道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很圣洁很干净的生活。好，那下面就我再举一点利未记里面那种琐事，很小的事情。好，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从十九节开始。好，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其上。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跟女仆啊、女佣的这些关系啊等等。如果照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把你的衣服哈，那个标签拿起来看看，是100%纯棉的就可以穿，30%是什么，70%是什么就不可以穿啊，那我们都麻烦了，都不能穿了。尤其夏天我们都喜欢穿一点比较凉快的啊，不是这些意思。就跟今天没有说杀一只鸟然后让那个鸟那个血洒在地上，没有这样做法。旧约新约人都知道这不会除罪的，希伯来书说那牲畜的血哪能除罪呢？但是上帝要我们这样行，是要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也不是说我们的上帝有什么洁癖，一天到晚我们就动辄得救，不是。就上帝要我们跟他中间的和好相爱没有任何拦阻，我说连一根头发的拦阻都没有，连一粒霉菌的拦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要让这些霉菌发散扩大，不要让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点小小的疙瘩发散扩大。不管是我们跟上帝，或者其他任何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件事，这里说不要说穿混纺的意思，也是提醒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单纯，不要杂一些东西。那我又说了，就你身上连一根其他女人的头发都不要有。那我们这样讲就非常合理。那我们跟上帝之间，上帝既那么爱我们又带领我们，上帝就不要有任何的混合掺杂。后面还有讲到吃东西这也叫人难以想象，就是不是上帝苛刻，也不是怪，是让我们学习那个 那个重要的精神啊。十九章第二十三节，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的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我想也不会是照字面来了解哈，要不然还得了啊，进到迦南地三年都不能吃葡萄，各位，迦南地已经给你了，然后迦南地的果子三年都不能吃，这是什么意思嘛？然后等到，而且第四年还不能吃哦，第四年就好像等于说干净了，那给耶和华，第五年呢就可以吃。啊，不是上帝小气了，上帝也不要吃那些果子。我相信以色列进去也就可以吃了，但他有这样的观念，要让以色列有个观念，就是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美好的，是上帝给你们的。但是上帝给你们了这个地呢，又以前拜了太多偶像，所以要让它干净一点，所以等个三年再吃。那这我们一般想也是蛮合道理的哈，就是我们一般人健康了没有，你小孩生病感冒，我们自己生病感冒，不是说哦烧退了就完了，可能退了以后还要再吃一两天的药而才断根，就是把那个任何继续在迦南地的那个肮脏的污秽的东西都去掉了。当然这些不是什么树木可以去掉，这都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啊。那这里也是叫以色列学习顺服上帝，因为那忍耐放在那里不可以吃，各位你记得哇，伊甸园里的果子他们马上就吃了，何况这里等三年，我看一定是不知道吃了多少了，而且你吃了别人也就拼命，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跟着潮流，你一插队大家就一起来插队了，所以这很困难，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哈，上帝还是恩待我们，在这里学习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学习敬畏上帝。你看三十二节，十九章三十二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也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当然不是说白发人而已了，秃头的也是可以站起来嘛哈，就我们尊敬嘛，我们尊敬老人，每一件事都是，前面一点也是哈，你看第十四节，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就食衣住行娱乐，在路上碰到任何一个人，什么叫不要咒骂聋子？就是不要因为他听不到就欺负他，不要把石头放在瞎子面前，什么意思？不要因为他不知道看不到就欺负人家啊。我们如果中国人讲这些就会说，哎呀要有道德啊，要善良啊等等，这也都没有错，但圣经上尤其是利未记，其实每一个时候都是一样，我们这样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因为上帝在照顾我们，在爱我们，不断的赦免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非常幸福快乐，所以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也尽可能的让别人幸福快乐。聋子他听不到有什么关系？他听不到，你不要让你的欺负人的心因为人家听不到或人家不知道就跑出来，你不要因为人家不知道，你的上帝都知道，所以不要把一个石头放在人家面前。在十五节也是，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哇，这都是非常棒的话。你看，就是我们不偏袒任何人，我们不偏重任何人，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们跟上帝的美好关系能表达在房子的墙壁，能表达在瞎眼人的前面的路。如果我们照更好的解释，就是不是不要把绊脚石放在瞎子的前面而已，我们是当瞎子要走到一个洞的前面的时候，我们会牵着瞎子的手绕过那个洞，或者帮那个瞎子把那个洞填起来，这叫不亏负人。好，还就是利未记里充满这种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事，很小很小的事，因为上帝在最大最小每样事上都善待我们，所以让我们的善良也能发出来。好，最后我们看23章，在23章里面讲到节期，刚才讲的是生活土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房子啊、树木啊、果子啊、道路啊，这都土地上发生的。现在发生的当然还是土地，但是也讲到时间中发生的，一个是空间里面的事，一个是时间里的事。我们人不能离开时空，上帝是在时空中也超越时空，我们人都是在时空中不能超越，但我们有了信心，我们也可以在时空中得到永恒的祝福。好，这个第一个节期就是23章第三节的安息日啊，这里我们不去多讲啊，因为这个是在十诫里就提过，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安息日单单就第三节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我们的观念讲的扩大了哈。安息日第一个包括要工作，6天要工作。那就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要工作，就人年轻力壮就不要懒惰。那安息日呢，这一天他先不讲不工作，他先讲当有盛会，也就是说我们有安息日的时候，当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要跟有平安的人一起敬拜上帝，就跟我们星期四下午有盛会一样。这个盛会是圣洁的聚会，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盛大的聚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就我们也要休息。就到第三句的时候才讲到什么工都不要做，我们生活里面要有休息，要有工作，要有聚会。然后下面讲到一年一次，安息日是一个礼拜一次，那事实上我们是天天活在上帝面前。那一年一次的呢是无酵节，这无酵节哈，这就是1月15号的无酵节。这无酵节当然了就是逾越节了，逾越节无酵节原来是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在那天晚上拯救他们，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那一个礼拜都吃无酵饼，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上帝对他们拯救啊，这很好。但是你到了后来就不只是这个意思了，就跟我们今天圣餐，我们常常一定会讲，也是对的，因为圣经讲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纪念主的死啊。然后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就唱诗歌，通常都是比较悲哀的，耶稣为我们死啊，我们就流泪啊，他流血我们就流泪啊，然后就啊好像很难过哈。这不是不可以，不过让我们想得完全一点，就是在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都不是只有难过了，你一定要想到他的死就让我们称义了，他的死就让我们免去上帝的愤怒，那已经是好消息了。何况那个圣餐所表达的跟
吴孝杰所表达的一样，不是离开了罪恶和奴隶的生活，而是得到了自由和丰富的生活。所以他跟着讲的根本不去提过去的事情，讲的是什么呢？你们到了第九节哈，第十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然后然后要献那个十二节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然后还要有这个面。就是吴孝杰从原来讲到纪念离开埃及，变成享受在迦南地神给我们的丰富。那我们的圣餐也不是只有纪念耶稣过去的死，也享受到现在，这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在耶稣的身体里面，我们跟其他众肢体一样过我们在世寄居，甚至也让我们有吃有喝有欢乐的日子，而且仰望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圣餐有过去现在将来。那么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他们所有的那个日子也不是只有纪念过去。你看中国的民俗哈，就因为没有主嘛，就只能有过去。中秋节是纪念当年什么什么什么，端午节是纪念当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当年什么。有没有说将来我们可以团圆？没有这个应许。有没有将来屈原能够从汨罗江里复活？也没有这个应许。我们是有将来的，我们是有过去现在将来的。好，我们就线上，就是你发现这月节和无效节，从纪念他们出埃及变成收割的一个快乐。解经家告诉我们，无效节是收割大麦，然后再过49天就是收割小麦，那就是15节以后的五旬节，就过了50天，过了49天啊，你要把你的收割的东西啊，这些面哈，第十七节23章17节，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的，然后又要有1岁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19节还有公山羊，还有公绵羊为那个平安祭。这个时候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为这是收割的时候，欢庆的时候。在你收割的时候，也表现出你要有的善良。第23章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对人要怜悯，上帝怜悯你，让你有一块地，让你的地有这么丰富的出产，你就也留一点给别人。如果用中国人或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来讲，就是你要大方慈悲怜悯。可是圣经讲的比这个还多，你这样做是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上帝很怜爱我们，眷顾我们，给我们这么多。好，我们也在收割的时候，收成的时候，不像以前在埃及所有收成的都给了法老，都给了埃及人，现在神给了我们，你也应该给穷人和寄居的。后面呢赎罪日和祝棚节也是收割的，就是当就这些节期都是跟农事有关，大麦小麦，到最后的就是那个就是水果的收成哈。这个收成呢，他们就有祝棚节，33节以后的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呢，39节告诉我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15号开始守耶和华节的7日， 然后把这些果子啊，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七天，欢欢喜喜快乐七天。这里祝棚节，一方面叫他们纪念他们在旷野住了帐篷40年，一方面叫他们欢喜快乐。当年住帐篷是因为没有房子，没有地方可以住，就是在旷野漫游。现在住帐篷是我们已经有房子了，现在住帐篷七天是因为我们在收割，很忙，我们就住在禾场上。那这个忙是表示我们真是有福气，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住在这里收割，然后就欢乐。那在这里没有讲哈，圣经其他地方有讲，这时候的欢乐是跟大家一起欢乐的，不仅是收割的人，有这些牛羊的人的欢乐，而且是祭司利未人的欢乐，而且是城里寄居的欢乐。所以你跟上帝有最亲密的关系，中间连一根头发的隔绝都没有的时候，你的欢乐和美好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土地啊，出产啊，穷人啊，寄居啊，动物啊，都能享受到。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在世寄居，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保守我们，我们出我们入，我们小我们大，我们生我们死，我们病我们健康，你都给我们美好的带领，一直到永远。求主让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也能经历这些艰难，而有美好圣洁的生活。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